这两个作家一对比，他就很不一样。这个我在这些当中主要讲泰戈尔的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实际上戏剧也应该讲，因为占的篇幅太长了，泰戈尔太复杂了，所以戏剧简单的一题就没讲。实际上泰戈尔的戏剧在我们中国50年代就出了4本泰戈尔戏剧集，他的戏剧是典型的那种暗头剧，不能上演的，就是不是为了演出而写作的。他的戏剧的那种基本的格调跟他的诗歌差不多，就象征性的，甚至有点现代主义色彩的，宗教性的、象征性的，有点现代主义色彩的。当然这种现代主义只是手法上，因为他的那个印度教的那种好多那种蕴含离所谓现代派实际上很远，但是从表现手法上讲是这样。所以各位如果对泰戈尔的戏剧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研究他的戏剧，看看他的戏剧，他戏剧当中表现的思想。因为戏剧的表现手法和小说不一样，他让人物直接去说话。而且就泰戈尔这种这类的戏剧，尽管他自己也曾经把这些有的剧本自己搬上舞台，但基本上来讲不是为了招来观众，而是为了他要表现或者他试炼他的某种艺术才能。就一般作家各种文体都要会驱使，既会写小说也会写诗也会写戏，这是大作家一般的人就是都涉猎的领域。就是这类戏剧我们可以作为这么一类就是暗头剧去研究。暗头剧实际上是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乃至今天一种写作方式，就是我用戏剧的方式实际上是用写小说的那种心情，我就是为了要印成书叫大家看，而并不是拿到舞台上去演。这样那么泰戈尔的这个人的成功也再一次证明了，就是一个作家要成功需要有条件，就是要么就像普列姆昌德那样真正的了解下层的生活，又有创作天才，这样能成就一个大作家；要么就像泰戈尔这样，就是他自身的文化教养、语言文的教养、语言文字感受非常好，他自身具有创作的余裕和创作的冲动，他自己的审美需要驱使他搞创作，是一个不为读者、不为公众写作的纯文学家，也能成就一个作家。而这是两类作家很不一样，价值也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但这一类作家在我们中国没有生存的条件啊！我们中国原来我说我传统上有那种贵族家庭，现在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中国现代作家没有这样的人，没有一个这样的人。那些为读者、为大众、为市场写作的人，一般很难保证在一生当中像泰戈尔这样衣食无忧的为写作而写作，为创造美的产品而创造美的产品，在中国不能。时代也是，有的时候你无法坐下来写作，有的时候你连吃饭问题都不能解决。你比如说鲁迅，他有天才，他为什么没好好的发挥？他平常有多少精力放在写作上？鲁迅有很多的时候是为了赚钱，所以他为了不丢失那个教育部的那个监事，就科长的那个职位，而跟张世钊打了好几年的官司，就为了那点钱，每个月300块钱。所以鲁迅在日记当中借给谁5块钱都有记录，今天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书都有记录。泰戈尔会记录这个吗？根本就会对钱的问题，他恐怕是根本就不想这个问题。当然这个世界上有谁完全不想钱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从始到终根本就不觉得钱是个问题，不想钱的问题，那这个人到了一定境界，这种人太少了。为钱着想岂不是好多 基本上可以说99%以上的人吧的人生悲剧。钱本来是为自己服务的，可是实际上是我们为他服务，我们为他着想，做不到，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哎，泰戈尔这样的人只有在孟加拉那一种等级社会，因为他的家庭是建立在那种极不平等的社会环境基础上，他是这样，但其他老百姓会是怎样另外的。这样他这个这样的一个作家呢，就这个也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不可能再现了。我的意思是像俄国的托斯泰一样，自己有个巨大的庄园，还有俄国的那个贵族，就被十月革命以前被革命之前那些贵族最后把自己的土地无偿的分给农民，包括犹刀五郎也一样，犹刀五郎把自己的土地无偿的分给农民，因为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财富太多。像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人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特殊的存在。这个你看现在中国的作家，像这样姿态作家很少了，像普列姆昌德那个姿态作家占到绝大多数。这个因此我在一开始就讲过，中国人理解泰戈尔恐怕很困难，他太古典了，他太扁了，他太精了，他太经典了，所以理解他非常的困难。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现象。纪伯伦这个作家，我在东方文学史通论的出版本上没有把他列为一个代表性的作家，当时我很犹豫到底列不列，不列的话阿拉伯缺一个人，缺一个代表，列的话总觉得分量不太够，因为他活的岁数比较小，40来岁就去世了，而且他的本来的专业是画家，跟那个罗丹学雕塑和绘画的，我看画的画一般，就是那个素描的水准，就是在他的全集的各个版本上都有他的绘画插图，有的搁在卷首，有的架在中间，我看很一般。实际上他也不以绘画出名，还是以创作的写作出名。这个作家呢，由于他的这个写作的数量少，少到什么程度？哎，大概不到200万字，150万字左右吧。有的全集是3卷本，1卷40来万字，有的全集是5卷本，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好像在脚注当中有，我现在说的是3种，后来又出现2种，主要是5种全集版本。为什么？因为全集太少了，所以动不动就全集。泰戈尔谁敢译啊？哪个出版社敢出啊？耗资巨大，旷日持久。这个呢就好办了，不到200万字，3卷本就好办了。人民文学出版社5卷本就把字印的比较大，印的比较稀，一本20万字左右才弄了5卷本。如果我们在阿拉伯近代找一个代表人物，那么完全可以找其他的阿拉伯作家。但是我们中国人在讲外国文学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个作家在中国的影响如何。就是我们在选这个作家的时候，不光考虑到他在本国文学史上是个什么地位，更要考虑到我们中国人在此前翻译介绍研究他的情况怎样，对中国的影响如何。这个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最主要的依据，因为我们讲的外国文学实际上是中国人的翻译文学，是中国翻译文学。如果这个人在中国没有读者根基，那么我们讲他干什么？而纪伯伦就是这个在外国文学当中这个算是畅销作家，主要是他的散文诗，特别是他的先知，30-40年代就有翻译，然后直到今天先知的版本很多，好多人都会背，据说是现在网上有纪伯伦的什么网站。那个前天我的一个博士后刚刚通过了这个博士后出展报告， 请了几个阿拉伯专家来了，他的题目是研究纪伯伦的，就是这个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又加以加工的。这个研究纪伯伦的专著现在还没有，有几种评传都是比较普及的，包括这个纪伯伦的同时属于旅美派的一个作家，这个努埃曼写的一个传记，还有中国一些学者写的介绍他的基本的生平的那小传，就是十来万字，就普及性的。但是关于纪伯伦的研究文章不少，这个呢对于喜欢华瓷美藻的年轻人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个加上纪伯伦的翻译也是谢冰心译的，所以谢冰心的那个译笔啊，特别适合于翻译散文诗。咱这种散文诗，他译散文诗，译泰戈尔的，译纪伯伦的都看不出来了。有时候你要不仔细看，就是文笔都差不多。因此，这个纪伯伦在中国的影响，当然在这之前也有人翻译，现在流行的版本还是这个冰心的译文，但是后来又有不同版本的译文，都在他的译文基础上优化的，有的是不是优化，是不是更加劣化了，我倒没对比。但不管怎么说，有这个基础在那儿，再怎么译也不会译得太差。所以一般的喜欢华瓷美藻的中学老师和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读他这个啊，这个就在你们这个年龄或者比你们更低一些，就是中小学生对华丽的词句有一种特有的爱好。因为我为什么说这话，我本人就这样，在小学高年级初中的时候看了好句子，就想把它抄下来，就专门有本子，然后就画下来，就抄下来，不看别的，光看好句子，就拿这个觉得挺美。现在看来比较幼稚，但是人有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喜欢华丽的语言，这个阶段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喜欢华丽语言，看了华丽语言就有点想起鸡皮疙瘩的这种感觉，就因为它不美了，就是因为它不真实，它比较矫情，比较矫揉造作，这个就不美了。这但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才可能返璞归真的风格比较喜欢。像叫你们现在去读那个张中行，乃至于读周作人，尽管有人说好的不得了，确实周作人很好，张中行很好，但是那是老年人的文物，那种写法，那个你们现在读可能够把余秋雨读得很好，觉得余秋雨的笔法挺好，就很好了。余秋雨就是那种煽情式的，那华瓷美藻的人物，但是他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不是他的思想，是把别人思想用文学性的语言、华美的语言表现出来，他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余秋雨的东西读完了以后，激动完了以后，再读更多东西没有必要了，因为他的什么写法都带有煽情的写法。就是把那种学术味儿和那种华瓷美藻结合在一起，在这儿成功。但是那种可以品味的，慢慢的想喝一淡茶那样慢慢品味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张中行。张中行我觉得越读越好读啊。所以关于张中行的书，我一般的我都收藏，包括他的回忆录啊，他的传记，别人写他的文章，因为那种这个老来文章，老年的文章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那种美不是外在的，你要慢慢去体会啊。如果能够读懂了张中行，或你觉得张中行是美的，我觉得你的思想基本就，你虽然是青年人，思想接近老境的那种成熟啊，要达到这个。所以我讲散文是个老年人的艺术，小说是中年人的艺术，诗歌是青年人的艺术。诗歌是煽情的、抒情的，过了青年以后不好办了。写小说是要中年人的体力和精力以及精力，中年有体力、有精力，这三种东西结合在一起才能写小说。那个散文长长短短都可以，但是要人生体悟，要那种大智若愚、出神入化、深入浅出， 要这种东西。那么对于纪伯伦来说，他的风格是什么呢？他的风格既有那种所谓先知，就是他在先知里头刻画的一个人物，那种先知的智慧。先知当然是个老年人了，无论怎么说，我们都把他理解为60岁以上。当然现在老年人标准到了70以上，不管怎么说吧，过去60岁以上老年人了。首先先知是个老年人的智慧，青年人的热情，中年人的成熟，我觉得各个阶层都可以读他，都可以读他，都可以读出 美感。纪伯伦的这样的一种创作特色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我在书上有一定的介绍。总体来说，概括来说，纪伯伦作为一个阿拉伯文学的代表，我们搁在这儿，从中国人角度来讲，我们把他看成阿拉伯人，确实他是阿拉伯人。从人种学上来说，实际上他又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阿拉伯作家，是一个用阿拉伯语和用英语同时双语进行写作的作家，因为他的绝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他中间也回过国，但是立刻被驱逐，就是因为当时的黎巴嫩已经不是以前的黎巴嫩了。以前从古代，黎巴嫩地区一直是一个多宗教的地方，是一个西方的文化、西方的传统很浓的地方。当然，直到今天，黎巴嫩仍然是伊斯兰教徒和天主教徒这两种宗教这个都有的。这个在阿拉伯国家，除了黎巴嫩以外，很少了。阿拉伯国家，我们一提阿拉伯国家就知道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但是黎巴嫩除外。它因为由于历史的种种关系，它原来属于小亚细亚地区，这个跟原来的古希腊罗马联系很多，跟西方文化联系很多，所以在这个地区历来是就我们说的改革开放的前沿。阿拉伯文化的文学的近代化主要是在那个埃及和黎巴嫩，当时称为沙漠地区，就是一个大叙利亚，原来叙利亚的一部分是黎巴嫩。原来我们原来我们在近代说叙利亚，其实包括了黎巴嫩。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我们从纪伯伦身上既看到了阿拉伯人的那种性格，什么性格？比较躁动，比较激越，比较极端，有时候。这一点纪伯伦在他的诗歌以及在他的人格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又有着西方文化的某些特点，比如说对于个性自由的张扬，强烈的个性主义，对权威，对于专制那一种近乎于本能的反感。而在阿拉伯世界大家都麻木了，就是权威专制就得服从，因为那种文化的基本的底色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两种文化造就了他的这种阿拉伯文化和西方英语文化的这种合璧，这样一种形态。他作为一个作家，写过小说，写过散文，写过散文诗，他的散文跟散文诗难以区别。他的小说写的在我看来很不成功，有好多小说完全是习作的成功，尽管有些评论家把他评论太高，我对他的评论不高。当时我这个博士后要来跟我联系念博士后的时候，我说你写什么，他说写这个。我说我觉得纪伯伦我觉得不怎么样，跟他讲，我说有什么可说的，我不怎么样，但是不怎么样也可以研究，就是看他的小说完全你拿他的小说你给那些你跟泰戈尔比，泰戈尔短篇小说我刚才讲，我曾经说他是世界写的最好的五个短篇小说家之一，我说写的最好的就是他有特色，写的比较好的你比如说法国的莫泊桑， 那个俄国的契诃夫，美国的欧亨利，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印度的泰戈尔。那么莫泊桑和契诃夫实际上差不多，